看到别人有一点善心，我就帮他，使他善心增长。别人做善事力量不够，做不成功，我就帮他，使他做成功。这都是与人为善。
第二是爱敬存心，
就是对比我学问好、年纪大、辈分高的人都应该心存敬重，而对比我年纪小、辈分低、境况穷的人都应该要心存爱护。
第三是成人之美，
譬如一个人要做件好事尚未决定，则应该劝他尽心尽力去做。别人做善事时遇到了阻碍不能成功，应想方法指引他，劝导他，使得他成功，而不可生嫉妒心去破坏他。
第四是劝人为善，
碰到作恶的人要劝他作恶绝对有苦报，恶事万万做不得。碰到不肯为善或只肯做些小善的人，就要劝他行善绝对有好报，善事不但要做，而且还要做得多，做得大。
第五是救人为己，
一般人大多喜欢锦上添花，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而当遇到他人最危险、最困难、最紧急的关头，能够及时地向他伸出援手，拉他一把，出钱出力帮他解决危机困境，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但是不可引以为傲。
第六是兴建大利，
有大利益的事情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才能做到。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自然应该做些大利益的事情以利益大众，例如修筑水利系统、救济大灾害等等。但是没有大力量的人也可以做到的哦，譬如发现河堤上有个小洞，水从洞里头冒出来，只要用些泥土、小石将小洞塞住，这堤防就可以保住了，而防止了水灾的发生。事情虽然小，但这种功效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七是舍财作福，
俗语说人为财死，世人的心总爱钱财，求财都来不及了，还愿意去舍财济助他人吗？因此能舍财去消除别人的灾难，解决他人的危机，对一个常人而言已不简单，而对穷人来说则是更加了不起。如果按照因果来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舍不得舍不得，不舍就不得。做一份善事就会有一份福报，所以不必忧愁我们会因为舍财救人而使自己的生活陷于绝路。
第八是护持正法，
这种法就是指各种宗教的法，宗教有正有邪，法也有正有邪，邪教的邪法最害人心，自然应该禁止，而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法是最容易劝导人心挽回善良风俗的。若是有人破坏，一定要用全力保护维持，不可让他破坏。
第九是敬重尊长，
凡是学问深、见识好、职位高、辈分大、年纪老的人都称为尊长，自己都应该敬重，不可看轻他们。
第十是爱惜物命，
凡是有性命的东西，虽然像蚂蚁那样小，也是有知觉的，小得痛苦，并且也会贪生怕死，应该要哀怜他们，怎么可以乱杀乱吃呢？有人常说，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给人吃的，
这话是最不通的，而且都是贪吃的人所造出来的话。
以上所讲的十种只是大概的说明，下面是分别举例比喻。什么叫做与人为善呢？从前虞朝的舜 在他还没有做君主之前，在雷泽湖边看见年轻力壮的渔夫都捡湖水深处去抓鱼，而那些年老体弱的渔夫都在水流的急而且水较浅的地方抓。
水流急，鱼停不住，浅滩水少，鱼也比较少，不比水深的地方，鱼都在那里游来游去，较容易抓。那些年轻力壮的渔夫把好的地方都占去了。
舜看见这种情形，心里面悲伤哀怜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自己也去参加捉鱼，看见那些喜欢抢夺的人，就把他们的过失掩盖起来，而且也不对外讲。看见那些比较谦让的渔夫，就到处称赞他们，拿他们做榜样，并且学习他们谦让的模样。像这样，舜抓了一年的鱼，大家都把水深鱼多的地方让出来了。
舜的故事不过是用来劝化人，不可误解是劝人抓鱼哦。要知道，抓鱼是犯杀生罪孽，千万不可做。
那么像舜那样明白聪明的圣人，哪有不能说几句中肯的话来教化众人，而一定要亲自参与呢？
要晓得，舜不用言语来教化众人，而是拿自己做榜样，使人见了感觉惭愧而改变自己的自私心理。这真是一个用心良苦的人所费的苦心呢。
我们生在这个人心风俗败坏末世的时代，做人很不容易，因此旁人有不如我的地方，
不可以把自己的长处去盖过旁人。
旁人有不善的事情，
不可以把自己的善来和别人比较。
别人能力不及我，
不可以把自己有的能力来为难别人。
自己纵然有才干聪明，也要收敛起来，
不可以外露炫耀。
应该像是没有聪明才干一样，要看聪明才干都是虚的假的一般。看到别人有过失，姑且替他包含掩盖，像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他有所顾忌而不敢放肆。
若是扯破面皮，他就没有顾忌了。
看到旁人有些小的长处可以学的，或有小的善心善事可以记的，都应该立刻翻转过来，放下自己的主见，学他的长处，并且称赞他，替他广为传扬。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不论讲句话或者是做件事，全不可为自己，发起一种自私自利的念头，而要全为了社会大众设想，立出一种规则来，使大众可以通行遵守。
这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公而不是私的度量呢。
什么叫做爱敬存心呢？君子与小人从外貌来看，常常容易混淆，分不出真假。
因为小人会装假人假意，冒充君子。
不过这一点存心，君子是善，小人是恶，彼此相去很远。他们的分别就像黑白两种颜色，绝对相反不同。所以孟子说，
君子所以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存心啊。
君子所存的心，只有爱人敬人的心。因为人虽然有亲近的、疏远的，有尊贵的、有低微的，有聪明的、有愚笨的，有道德的、有下流的，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都是和我们一样有生命、有血有肉、有感情，哪一个不该爱他敬他呢？爱敬众人就是爱敬圣贤的人，能够明白众人的意思，就是明白圣贤人的意思。为什么呢？
因为圣贤人本来都希望世界上的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我们能够处处爱人，处处敬人，使世上的人个个平安幸福，也就可以说是代替圣贤，使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平安快乐了。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举例来说，若是把一块里面有玉的石头随便乱丢抛弃，那么这块里面有玉的石头也只不过是和瓦片碎石一样一文不值了。
若是把它好好的加以雕刻琢磨，那么这块石头就成了非常珍贵的宝物徽章了。
一个人也是如此，也全是靠劝导提引。所以看到别人做一件善事，或者是这个人励志向上，而且他的资质足以造就的话，都应该好好的引导他，提拔他，使他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才，或是夸赞他，激励他，扶持他。若是有人冤枉他，就替他辩解冤屈，来替他分担无端被人恶意的毁谤，
可以设法代替他，顶替他被毁谤的事实，减轻他所受的毁谤，这样叫做分谤。
务必要使他能够立身于社会，而后才算是尽了我的心意。大概通常的人对那些与他不同类型的人都不免有厌恶感，
如小人恨君子，恶人恨善人。
在同一个乡里的人都是善的少，不善的多。
正因为不善的人很多，善的人少，所以善人处在世俗里常被恶人欺负，很难立得住脚。
况且豪杰的性情大多数是刚正不屈，并且不注意修饰外表，世俗的眼光见识不高，只看外表就说长道短，随便批评，
所以做善事也常容易失败，善人也常常被人毁谤。
碰到这种情形，只有全靠人人长者才能纠正那些邪恶不正的人，教导指引他们改邪归正，保护帮助善人，使他成立。
像这样辟邪显正的功德实在是最大的。
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一个人既然已经生在世上做了人，哪一个没有良心呢？但是因为积极地追逐名利，弄得这世间忙碌不堪，只要有名利可得，就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地去做，那就最容易堕落了。所以与别人往来相处，时常要留心观察这个人，若是看他要堕落了，就应该随时随地提醒他，警告他，开发他的糊涂混乱。
譬如在长夜里做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梦，一定要叫唤他，使他赶快清醒。又譬如看他长久陷落在烦恼里，一定要提拔他一把，使他头脑转为清凉。
像这样以恩待人，功德是最周遍最广大的了。从前韩文公曾说，
以口来劝人只在一时，事情过了也就忘了，并且别处的人无法听到。以书来劝人可以流传到百世，并且能传遍世界，所以做善书有立言的大功德。
这里说以口来劝，用书来劝人为善，与前面所讲的与人为善比较起来，虽然较注重形式的痕迹，但是这种对症下药的事时常会有特殊的效果，这种方法是不可以放弃的。
并且劝人也要劝得得当，譬如这个人太倔强，不可以用话来劝，你若是用话去劝了，不但是白劝，所劝的话也成了废话，这叫做失言。如果这个人性情温顺，可以用话来劝，你却不劝，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这叫做失人。失言失人都是自己的智慧不够，分辨不出来，就该要自己仔细地反省检讨，如此才能不失言也不失人。
什么叫做救人为急呢？患难颠沛的事情， 在人的一生当中都是常有的。假使偶尔碰到患难危急的人，应该要将他的痛苦当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一样，赶快设法解救，看他有什么被人冤屈压迫的事情，或是用话语帮助他申辩明白，或者是用种种的方法来救济他的困苦。明朝的崔子曾经说，
恩惠不在乎大小，只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就可以了。
这句话真正是仁者的话呀。
什么叫做兴建大利呢？讲小的在一个乡中，讲大的在一个县内。凡是有益公众的事，最应该发起兴建，
或是开辟水道来灌溉农田，或是建筑堤岸来预防水灾，或是修筑桥梁使行旅交通方便，或是施送茶饭救济饥饿口渴的人。
随时遇到机会都要劝导大家同心协力，出钱出力来兴建。纵然有别人在暗中毁谤你、重伤你，你也不要为了避嫌疑就不去做，
也不要怕辛苦，担心别人嫉妒怨恨就推脱不做，
这都是不可以的。什么叫做舍财作福呢？佛门里的万种善行以布施为最重要，讲到布施就只有一个舍字，
什么都舍得就合佛的意思了。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什么都肯舍，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念头，没有一样不肯舍掉。
譬如佛陀曾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舍身饲虎，
在身外的色、声、香、味、触、法也都可以一概舍弃。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可以舍掉，
能够如此，那就身心清净，没有烦恼，就如同佛菩萨了。
若是不能什么都舍，那就先从钱财上着手布施。世间人都把穿衣吃饭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因此钱财上的布施也最为重要。如果我能够痛痛快快地布施钱财，对内而言可以破除我小气的毛病，
对外而言则可以救济别人的急难。
不过钱财不易看破，起初做起来难免会有一些勉强，只要舍惯了，心中自然安逸，也就没有什么舍不得了，这是最容易消除自己的贪念私心，
也可以除掉自己对钱财的执着与吝啬。
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呢？
法是千万年来有灵性的有情生命的眼目，也是真理的准绳。
但是法有正有邪，如果没有正法，如何能够参加帮助天地造化之功呢？怎样会使得各式各样的人以及种种的东西都能够像财不成衣那样的成功呢？怎样可以脱出那种种的迷惑，离开那种种的束缚呢？怎样可以建设整理世上一切的事情，和逃出这个污秽世界生死轮回的苦海呢？
这都需要靠有了正法，才像有了光明的大路可走。
所以凡是看到圣贤的寺庙、图像、经典、遗训，都要加以敬重，至于有破损不完全的，都应该要修补整理。而讲到佛门正法，尤其应该敬重地加以传播宣扬，使大家都重视，才可以上报佛的恩德。
这些都是更应该加以全力去实践的。
什么叫做敬重尊长呢？家里的父亲、兄长、国家的君王、长官，以及凡是年岁、道德、职位、见识高的人，都应该格外虔诚地去敬重他们。
在家里侍奉父母，要有深爱父母的心和委婉和顺的容貌，而且声要和，气要平，这样不断地熏染成习惯，就变成自然的好性情。这就是和气可以感动天心的根本办法。
出门在外侍候君王，不论什么事都应该依照国法去做，不可以为君王不知道，自己就可以随意的乱做呀。办一个犯罪的人，不论他的罪轻或重，都要仔细的审问，公平的执法，不可以为君王不知道就可以作威作福，冤枉人。
服侍君王像面对上天一样的恭敬，这是古人所定的规范，这种地方关系阴德最大。
你们试看，凡是忠孝人家，他们的子孙没有不发达久远而且前途兴旺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去做。什么叫做爱惜物命呢？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算他是人，就是在他有这一片恻隐的心罢了。所以孟子说，
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
求人的就是求这一片恻隐之心，积德的也就是积这一片恻隐的心。有恻隐心就是仁，有恻隐心就是德，没有恻隐心就是无人心，没道德。周礼上曾说，
每年正月的时候正是畜生最容易怀孕的期间，这个时候祭品不要用母的，因为要预防畜生肚里有胎儿的缘故。
孟子说，
君子不肯住在厨房附近，
就是要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所以前辈有四种肉不吃的禁忌，譬如说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不吃，或者在它被杀的时候看见不吃，或者是自己养大的不吃，或专门为我杀的不吃。后辈的人若要学习前辈的仁慈心，一下子做不到断食荤腥，也应该依照前辈的办法禁戒少吃。
照佛法来讲，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因为前生造了孽而投胎做畜生，等到他们的罪孽还完了之后，仍然可以投胎做人的。做人以后若是肯修行，也可以修成佛。那么我今生所吃的肉，难保不就是吃了未来佛的肉？并且现在的畜生在无量的过去前世中也一定曾经做过人，那么他们可能曾经做过我前生中的父母、妻子、亲族、朋友。我今天吃的肉可能就是吃我前生的父母、妻子、亲族、朋友的肉了。而今天我做人，他做畜生，我吃他，我就造了杀孽，与他结下了冤仇。如果被我吃的畜生来世他的孽债还清了，投生做了人，而我却因为杀生造孽投胎做畜生，恐怕他也要报复我杀他之仇而来杀我吃我了。这样说来，还能杀生吗？肉还能吃得下吗？况且吃肉就算是味道好，也不过是经过嘴里到喉咙那段时候还觉得有味道，等到咽了下去还有什么味道呢？这与素菜又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一定要杀生造孽呢？
虽然一时做不到不吃肉， 也应该渐渐地减少吃肉，直到完全不吃。这样子慈悲心就会越来越增加。不但杀生应戒，就是那些极小，不论愚蠢的或是有灵性的，凡是有生命的，都应该禁止伤害他们的性命。像要用丝来做衣服，就把蚕茧放在水里烧，那要伤害多少蚕的性命啊。掘地种田，要杀害地下多少虫的性命。想想我们穿的衣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杀他们的命来养活我们自己。所以糟蹋粮食浪费东西的罪孽，实在也应该与杀生的罪孽相等。至于随手误伤的生命，脚下误踏而死的生命，又不晓得有多少，这都应该要设法防止。宋朝的苏东坡有首诗说：
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意思是说，
恐怕老鼠饿死，所以为老鼠留些饭，哀怜蛾扑到灯上烫死，所以灯也不点。
这话是多么的仁厚慈悲呀。善事无穷无尽，哪能说得完，只要把上边说的十件事加以推广发扬，那么无数的功德就都晚辈了。